民会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57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民会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媒体与救人》，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民会网2025年7月13日。回想自己所走过的将近30年的修炼路，内心经常会涌起莫名的感动，知道在这30年中每一刻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自己加入媒体这个项目也将近16年了，无论是自己当初下世发的愿也好，还是慈悲的师父安排也好，感觉自己在这16年中正如师父所说，不断地被洗净，并利用媒体这个平台来救度众生。下面就自己在媒体中的最近的修炼体会进行分享。一、自己的角色，做媒体与救人。从打算辞掉常人的工作，加入媒体的那一刻，就有一个很纯的念头，要帮助媒体做好。当时想到媒体如果都是业余做，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做大。就是这一念，我辞掉了常人工作，全职加入媒体。现在回头来看，并不是自己帮助媒体做好，而是师父利用媒体给我提供了一个修炼救人的平台。在媒体工作将近16年，是媒体这个救人的项目帮助我锻炼成熟，将我从一个本性就害羞的人突破成一个看见什么人都可以冲上去讲真相的人，将我从一个觉得做销售很丢人变成一个很是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的人，因为自己是为讲真相救人的媒体做销售。最开始辞职后，自己租住在一个同修家，他是最开始的那几个做媒体的，他当时一个人带着个小儿子，白天是常人的工作，晚上下班从新泽西开车1个多小时到媒体来管理新闻部，有时孩子就睡在公司，而且他还带领一个团队开发平台，让大陆的民众能够看到新唐人。家里的地下室都是当时自掏腰包买的很多设备和制作的光盘之类的。当时看到这些，我非常感动，而这只是很多这样默默付出早期做媒体的一员。正是这些默默付出的学员，为我们今天的媒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我们这些后加入媒体的能够把这个项目做大做好。我所知道的还有很多很多，媒体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建起来，走到了今天。大量的同修默默付出和补充所建起这样的救人平台，自己是无比的珍惜。我是2009年加入媒体的，媒体没有钱，几年后当时的管理层说你做销售吧。记得老学员交流，常人给的支持将来都会是他们的财富。当时开始做广告时不敢有任何松懈，每个会议前都要发很长时间的正念，清除所有可能的干扰才去见客户。但是什么工作做的时间长了，有时都会忘了我们到底为什么而做。做销售也是一样，有生活的压力，有业绩的压力，有客户不了解真相的压力，有时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尽快签单收钱，忘了自己做销售的初衷是通过这个平台讲真相救人。有缘的众生了解真相后，明白的一面自然会知道怎么去做。曾经有一个客户经过深入的讲真相后变成媒体的常年客户。一般大公司都有中国人，一个不明真相的中国人看到他和我们媒体合作，就和他说你怎么和他们这个媒体合作？他们是反政府的。这个合作伙伴说，反政府？反哪个政府？如果是那边的政府，我不在乎。就是这样一个明白真相的生命，一直保持着和媒体的合作关系，而且告诉我们， 如果谁不理解你们，你可以把我的电话给他，我直接和他说。做媒体销售和外面接触经常会碰到真相问题，正如上面提到的大公司中国人的案例，经常会碰到。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会气馁，仍然会利用各种参加会议的机会和他们见面，继续讲真相。不管能不能继续合作，我们都把他们当作待救的众生，保持关系，将来可能继续合作，让他们完成使命。在媒体工作将近16年了，深知每一次和众生接触的机会都是讲真相救人的机会，也非常感恩师尊安排了这个工作，能够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众生，结缘了愿。不论再难再忙，都提醒自己，众生都是为法来的，自己是师尊的使者，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真相传递给他们。其实媒体中的哪一份工作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发出去的文章、电邮、一档电视节目、客服的一个电话、广告的一个短信，都含有大法弟子的能量，都在和有缘的众生结缘，唤醒他们。二，正念对待媒体的磨难。媒体在过去几年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服务了众多的有缘众生。过去的几年，自己参加了很多活动，活动中碰到我们很多媒体的读者，听到我们来自大法媒体，有的都不停地落泪，有的说他把每期的报纸都留下给他的后代做纪念，还有很多感人的事情。去年夏天，磨难突然降临到媒体，如何正念对待媒体所面临的困境，是摆在每一个员工面前的课题。媒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管理层的变动，中层人事调整等等，每天都处于一种焦灼状态，有时也感到无助迷茫。但是作为一个老学员，深知越在这个时候心里越要稳，所以自己一直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表面上该干嘛还干嘛，也和能够交流的团队同修交流，怎么样维护好这个重要的救人的项目。但是看到在磨难中的同修，自己的心特别痛。媒体从什么都没有到今天，有着多少学员的付出，从最开始参与的同修付出，到今天更多大法弟子甚至大法小弟子的参与，一个宝贵的救人项目处于这样举步维艰的状态，自己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一个阶段一说话都会掉眼泪，自己知道自己的状态很不对，也没有仔细想想为什么。相比之下，还觉得自己比很多人的状态都好。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一个刚刚认识的媒体老员工从外地来到总部，给我讲了媒体发生震荡之后他所经历的磨难，又让我的心开始痛。但是他话锋一转和我说，我觉得这些对我都是好事，做媒体这么多年，每天都在忙，有很多执着被掩盖得很深，经过这一磨难让我也意识到自己的很多执着，那就面对并修掉他们。他的话真正让我看到什么是扎实的修炼，什么是一个真修弟子应有的素质，也看到了自己的修炼上的差距。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因为是你学了大法了才出现的。有些学员学大法之后碰到很多磨难，如果你不修炼，那些磨难就会使你走向毁灭。正因为修了大法，这些磨难提前来了，虽然受到的压力很大，对心性的考验很难过，有时过的关也会很大，可是毕竟这些磨难都要过去，都要结账，都要买单，这不是大好事吗？ 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自己经常把师父说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挂在嘴边，但是真正在磨难中就不是这样看了，更没有这样去想。同时这个过程发现自己的情太重，看到同修处于磨难，没有在法上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没有真正的用正念看问题。师尊借用处于磨难中的这个同修的口点化自己，让我从法上领悟，从而提高上来。从那以后，我就真的发自内心的以一个不动至万动的状态，踏踏实实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媒体出现问题后，师父连续发了两篇经文。师父在惊醒中说，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修炼有过程，新学员现在做不到，修炼中慢慢就一定要做到，老学员现在就要这样做，这是你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是神圣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做到的。扪心自问，自己作为一个老学员，和师父这里的要求差得太远。我没有做到对谁都慈悲，之前走路看到一无家可归的人，脑子中会冒出一念，活到这个份上有啥意思？虽然能够抓住这个念头不正，但是以后还会冒出。和同修同事合作会有观念，不是慈悲地对待同修的不同。比如别人提到某个人，自己马上脑子中观念会跳出来，这个人很不好合作，这个人很强势，这个人这样，这个人那样，这些方面自己还是没有修得很好。最近自己也下定决心在这些方面要提高上来。我们做媒体的责任就是救人，自己带着这些观念，众生会感受到的。当媒体在刚刚腾飞的时候，自己无论和我们的订户聊天，还是和客户聊天，都是那么的自信，我们就是与众不同。记得当时的我们有一句常说的话，就是我们敢于报道别人不敢报道的真相。活动上见到我们的订户也是一样，有时他们都会激动地掉眼泪，觉得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希望。这样的场景不止一次发生过。但是从去年媒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开始，自己之前的感觉就越来越淡了。从个人的角度上看，自己再不像以前那样能够非常自信地说我们的报道真的与众不同，在心里盘算着到底怎么和人说呢。但是今年在参与林肯剧院神韵的报道，让我重新看到我们媒体的不同。因为自己在神韵的报道中负责找人接受采访，这次不止一次碰到我们的订户，他们都是大的银行家和华尔街人士，非常喜欢我们的媒体。我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主动提到是我们的订户，这个报纸非常棒。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再次利用这个机会让我意识到媒体救人的力度。试问自己，如果救度众生这条路还要再走很多年，自己会觉得累吗？会懈怠吗？会想去过一个常人的生活吗？我不会。今生能成为一个大法弟子是我的荣幸。虽然我不像很多人那样，一看到法就觉得这是自己一生要找的，我可能属于比较愚钝的弟子，但是能追随师父走到今天，而且还坚定地走在正法这条路上，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利用被非法扣发养老金的事件讲清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3号。目前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经历了看守所、监狱的邪恶洗脑、酷刑迫害，被释放回家后，又要面临被中共社保系统非法扣发养老金、养老金积条、追缴养老金及取消医保的迫害。这些法轮功学员回家后，既无养老金，又无医疗保险，无论多少年的工龄，无论多大的年龄，均被非法扣发、追缴养老金，同时强制执行附加刑，非法扣除罚金。现在中共利用非法扣发养老金，对老年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愈演愈烈。法轮功学员只要是被法院非法判刑，一个邪恶的机制就开始运作了。610与社保机关直接勾连上，开始非法停发养老金。同时，社保系统人员也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经济迫害，造下罪业。在这种邪恶的机制下，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监狱期间，他们的家人会收到来自社保管理中心非法扣发、追缴养老金的告知书，请同修家人拒收社保中心告知书。中共社保系统就开始非法实施停发、扣发养老金。社保人员公然声称，现在是加大力度扣发养老金。在多重迫害的压力下，许多老年法轮功学员身心受到严重迫害，有的老年同修出现较重病业，甚至离世。有的老年同修为了维持生活，捡拾废品、捡菜，还有的同修不得不出去打工等。仅举几例，同修 A 被中共迫害多次，被非法扣发养老金近30万元；同修 B 被中共多次迫害，被非法扣发养老金近20万元；同修 C 被非法扣发养老金几十万元；同修 D 被迫害不到一年，被告知非法扣发养老金近10万元；同修 E 原是公务员，现在养老金为零；同修 F 被非法扣发20几万元，还有许许多多的实例。一、关于非法扣发、追缴养老金。非法扣发，法轮功学员被法院非法判刑后，在看守所就开始被非法停发、扣发养老金。社保系统在整个运作中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是依据44号文件、315号文件、社会保险条例等文件开始扣发。非法追缴，社保局除了直接停发养老金，同时还要追缴此次迫害之前的养老金及积条。这样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扣发、追缴加上积条，被扣发的养老金数额相当巨大，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有上百万元的不等。非法扣发积条，每年都有养老金上调，但从第一次被非法判刑迫害之日起，就不能参加本年度及以后的养老金调整。每月扣发的似乎不多的养老金上调金额，但是以年来计算，就是相当可观的金额。社保中心通过这样的养老金扣发算法，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扣发的养老金，动辄就是十几万元、几十万元。其中还有一条规定，参保人存在应一次性领取继承的个人账户余额或者丧葬补助金等待遇时，我们将在结算时对未退回部分直接抵扣。就是说，一个人故去了，在世时还有一部分追缴的养老金没有扣发完，那么在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等中扣除。这既无人性，又毫无伦理道德可言，既阴险又邪恶，构成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多重迫害。面对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反迫害？同修如果收到非法扣发养老金的告知书或决定书，可在60日以内进行行政复议，6个月之内进行行政诉讼。在复议和诉讼期间，社保中心应正常发放养老金，如不正常发放养老金，就是违法操作。还有一种情况，社保中心在不告知当事人任何权利的情况下，直接非法扣除养老金，这依然是违法。有的法轮功学员对扣发养老金有异议，发现了问题，知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聘请了律师。 但可能有更多的同修没有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聘请律师，就这样被非法扣发、非法追缴、被迫害，不明不白地被非法扣发养老金。所以被迫害的同修一定要正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二，依法进行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如果收到告知书，一定要看清权利。告知书应注明权利，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当地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无论社保中心怎样巧立名目、聚敛钱财，他们所做的一切不仅违法，而且是邪恶的，是没有人性的。养老金属个人合法财产，是工作一辈子辛勤劳动的结果，是用自己的实际收入缴纳的养老保险。养老金主要是一个人晚年时没有劳动能力时的基本生活保障，所以非法扣除法轮功学员的养老金是一种不计后果的邪恶经济迫害。三，利用追要养老金讲清真相。在追要养老金的过程中，法轮功学员会接触到很多政府工作人员、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复议机关政府工作人员、法院工作人员等。法轮功学员在讲述自己被迫害的过程及法轮大法的真相时，很多工作人员都是静静地听。法轮功学员没有恨、没有怨，而是以慈悲的心态讲清真相。有的法轮功学员含泪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经历，工作人员们没有说话，一直默默地听着，他们的心在被触动，他们在改变。多数人都说，一看你们就是好人。他们可以感受到迫害的真实，修炼者的善良促成了他们的觉醒和选择的机缘。有一位老同修说，虽然我被扣发养老金，我也没有钱了，但是我还要进行信息公开和行政诉讼，不是为了我自己。请已经被非法扣发养老金的同修不消极承受，要能够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如果大家都能够站出来，去给这个领域的群体讲清真相，他们明真相后就不会再造业，少造业，可以减少迫害，他们就会选择善良，有进入未来的机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小组同修对同修离世的交流，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3日。记得大约是在2015年，我来到这个学法小组学法，我今年76岁，这个小组一位最年轻的同修71岁，还有三位同修都在80岁以上。一名84岁的女同修在前年6月份突然离世，症状是脑出血，我们都感到震惊。这个同修近几年来一直每天学法练功，面对面讲真相，做得很好，很少有病业状态。他离世后，他家人跟我们说，他这两天去听促销课去了，第一天没事，第二天听课时，工作人员看到他总是歪着脑袋不动，就动了动他，一看人不行了，没知觉了，马上通知了他的家属，拨打了120急救车送到医院，进了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但没能挽救他的生命。下面是我们小组同修对此问题的交流切磋。 C 同修76岁，这几年有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同修离世，虽然情况不同，都让人痛心。在反思中审视自己的修炼过程，说一点自己的粗浅认识。在大法中修炼，我时常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我身心受益，道德升华，走路一身轻。 但是我还有一个病业没有彻底去掉，就是医学上说的异位性皮炎，俗称牛皮癣。我1998年得法修炼后，它的症状减轻，可还是时好时坏，特别是脖子后侧、手背处，夏天阳光一照就容易复发。我无奈时曾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怎么这么大的业力呀？其实这病业的假象背后有隐藏的执着心，如安逸心、怕吃苦、懈怠、对社会形势的关注，也就是说病业背后一定有隐蔽的执着心。平时我很不愿听一些同修说自己哪儿不舒服了，我平时身体出现宵夜状态也不爱说，关难过去了偶尔说说体会。另外就是病业背后的业力，修炼过程中出现病业假象也是要承受的，也是修炼的过程，也是吃苦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长功的过程，没有舒舒服服长功的。虽然这个皮肤上的病业对我构不成肉体上的多大痛苦，到现在还没有彻底的去除，是因为自己有隐藏的很深的执着，就是求舒服求安逸，我要曝光它，去掉它，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修好自己，兑现誓约。 A 同修86岁，我是一名老年女大法弟子，今年86岁，曾经参加了师父1994年6月在郑州办的讲法班，如今已修炼30年了，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30多年来，我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多救人。我从2019年开始背法，背第一遍很难，我坚持背，大约背了3个多月背完。从那以后，我天天背，一直到现在已背了35遍了。通过背法，我提高很大，遇事马上就能想到法。在几次过病业关时，我根本不把它当成病。那时我头晕目眩，恶心呕吐，不能吃东西。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几天就过去了。现在我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很少出现病业假象，坚定地走在师尊指引的修炼路上。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师父给我延长来的，我要把握好自己，在法上修，在法上悟，严格要求自己跟随师父回家。 B 同修71岁，我们虽然在迷中，可是师父给了我们破迷的大法，就看我们去不去得法，去不去认真学法，去不去实修自己，去不去领悟法的内涵。如果我们按照师父的法去修，能悟明法的内涵，真正实修自己，不给旧势力钻空子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没有漏，我想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师尊在悉尼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你要想返回去，就必须具备这2个因素，一个是吃苦，一个是悟。悟啊，耶稣讲信，在东方讲悟，你失去了这些东西，你就修不了。但是往往修起来，人为什么觉得很难修啊？其实修炼并不难，难就难在常人之心放不下。在历史上，什么是佛法都没有告诉人。师尊给我们一部上天的梯子，师尊为什么要求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这是我们能够做好3件事的保障，能够修炼圆满的保障。因此，我们必须学好法、同化法、正悟法。同时，这里还存在信师信法的问题，吃苦等许多问题。信师信法，大家都知道，关键时候能不能去践行，能不能真信，这是关键问题。就单说病业假象问题，我们修炼人身体是没有病的，但有业力，身体的不舒服实际上就是在吃苦，在消业，在转化业力，在提高心性， 在掌功，在考验我们是否信师信法，就看你怎么去认识。如果你认为是病，你不想吃这个苦，不想过这一关，你就会认为是常人的病，你就要上医院，你就提高不了。如果你到瘦了，你放弃过关，放弃吃苦，动了不正的念，旧势力马上就结束你的生命，因为你的生命是延续来的。师尊在讲法中经常谈到吃苦的法理，我们在遇到的心性上的摩擦与烦恼，遇到不顺心的事，不痛快的事，不高兴的事，不好的事，身体上的病痛等等，所有你认为不舒服的事，烦心的事，都是在吃苦消业，都是好事，都是在提高心性，是掌功的大好事，这就是正法理。再有就是不能把修炼和做事混在一起，师尊要求我们多学法，学好法，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因此我们不能把做事多少看成修炼的好与不好，要看其心性。我觉得我们修炼主要是修心性，不能把做事当成修炼。我们很多老学员的生命是师父给我们延长来的，我们要把握好自己，在法上修，在法上悟，严格要求自己，跟随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